就我哋庆祝新历新年之余咧，都庆祝旧历新年。最衰喺美国啦，冇咁多假放，喺香港咧就放两个，放晒两边假，又放新历新年，又放农历新年假。咁啊，但我哋作为移民都有好处嘅，我哋咧可以庆祝呢个嘅新历新年嘅嗰个嘅节庆，好开心嘅，可以咧去睇烟花咁样样。到咗旧历新年咧，我哋都可以即系整一啲糕点啊咁样啊，庆祝下过年嘅气氛。咁我就想喺呢个身处于两个新年中间啊，我哋离开咗新历新年大概三个星期亦都咧开望住旧历新年，下个月中就系啦。喺两个新年嘅中间嘅时候咧，我谂作为基督徒应该去思想一下，究竟我哋基督徒应该点样去庆祝新年呢？咁啊，想借助咧一篇嘅诗篇，就系刚才读出嘅诗篇95篇咧，去思想一下我哋基督徒点样去庆祝新年。因为呢首诗篇咧系犹太人新年所唱嘅诗篇嚟嘅。即系我谂，既然我哋基督徒，我哋相信耶稣基督，咁犹太人嘅文化本身亦都系一个敬拜耶和华嘅文化。咁我哋，即是可以从他们的文化当中学习究竟怎样去庆祝新年这个节期啊。那这篇的诗篇呢，就有11节这么长。那我看看开头的时候呢，那么就看见诗人就这么讲，他说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。这些的说话大家都不会觉得诧异，一首新年的诗歌应该是充满着庆祝 的活动。所以这篇诗篇开始的时候，就是诗人去呼吁百姓去感谢神，去 用诗歌去向神去敬拜，去欢呼，去赞美。这个行动是跟犹太人过新年的活动是很吻合。我们看一看经文，是利未记23章23到25节。他这样说，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，要吹角作纪念，当有圣会，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以做，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犹太人的新年和我们的日子很不同，犹太人的历法是计阴历，而他们呢那个新年是在七月初一的。所以如果转返这个西历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每年九月十月的时间，就是他们那个庆祝新年的时间。七月初一亦都是犹太人的吹角节，吹角节就是犹太人的新年的第一日。所以呢，在这树耶和华呼吁，就是叫摩西 去呼吁百姓要在那天吹角去庆祝，去纪念，并且呢是要守为安息日，什么都不可以做，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，而并且要在神面前要敬拜，要献祭给神。所以你看见这篇诗篇开头的时候，由第一到第三节是很多充满着敬拜神和赞美神的行动的。譬如诗人说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第三节说因为耶和华大神为大王，在这里呼吁百姓敬拜的时候，这个诗篇的作者也都将神的身份去表现出来。耶和华是那位的神，并且他的身份是一个王的身份，一个在这书所形容是一个创造的王，并且他这书所针对的对象就是说他是那位创造以色列的王。这个就是第一点所讲到，神是那位创造以色列的王。神的身份是一个王，一个尊贵的身份，而这个王他最大的成就就是他去创造。由诗篇的第四到第五节是不断强调神那个创造的大能，神那个创造的成就。诗人提醒到百姓，无论是地的深处、山的高峰， 海洋都是神所创造的。而这说诗人不是要解释神怎样创造，或者神有没有能力去创造，这个诗人所解释不是针对这些我们现代人经常所思想的问题。这说诗人所强调的就是说，凡是神所创造的都是属于神。你看见经文说，地的深处在他手中，山的高峰也都是属他的，海洋是属于他的，是他所造的，旱地也都是他所造成的。这个诗人提醒到的就是说，凡所神所造的天地万物，当是神所创造的时候，那件的物那个天地啊，那件物件啊，那个事物是属于神。而这个的主权，这个拥有的权，不单止是形容天地万物，更加在第六、第七节去形容神的子民。第六节，诗人呼吁百姓在神面前要屈身敬拜，在耶和华面前跪下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是造他们的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第七节，我们亦都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。所以这次讲到的不是这里有些时空的 转变，所以讲到的并不是神创造世人的创造，是讲到神创造以色列的创造。神将这班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，将他们建立，将他们创造成为一个神所管治的国度，成为神的子民。神的拯救也都是神的创造，让这班的以色列人去成为神的子民。我们现代人对于神所创造属于神的那个观念，有时我们不是那么理解，我们惯了我们去自己创造，想这样想那样，整这样整那样，我们惯了去拥有，我们有什么需要就用金钱去购买，我们很习惯去拥有，是我们去拥有，我们很少去经历我们被别人拥有。所以那里说我们是神所创造，是神所拥有的时候，我们那种感受有些少麻木，我们不是很深感受到，当我们是被神创造，我们被神拥有的时候，神那个主权在我们身上，我们那种需要作出的顺服是何等的无条件，何等的绝对。对于创造者那份拥有的主权，我们应该是不陌生的。一个例子，譬如我是一个画家，我画一幅画出来，这幅画很自然是属于我，因为是我所创造，是不是？就算我是一个穷画家，我周身没蚊的，没钱的，但我想创作，怎么办呢？我问你们借一些钱去买了一幅画布，买一些颜料回来画幅画。这幅画的材料是我借回来，问大家借钱回来买。但是就算是这样的情况，不会削减我作为一个画家，那个创造主对这幅画的拥有权。这幅画是我，如果你将我还钱都好，我还回钱给你，这幅画依然是我，我没钱还的时候怎么办？我把幅画卖了，还回那些材料的钱给你之后，那些剩下的钱都是我。即当你去构思到那个创造的过程和那个主权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。我们经常是在这个有这个概念的环境当中是生活， 但我哋现代人，我哋好唔习惯嗰种对于创造主嗰种主权嗰种无条件嘅信服同埋跟从。喺新约嘅圣经里边讲到我哋，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一节，我们基督徒是很熟的经文，说到我们是神的创造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第十八节提醒我们，这个的我们那个再造更新，我们那个新的生命是什么？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一切是来自神，是神所创造，是神将这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所以后面才讲到我们要同人和好，那些责任，不过这个不是这样的课题。因为神的创造，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，我们得以更新，所以很自然地我们是属于神。神在我们的生命上有这个主权，正如他创造天地，地的深处、海、山的高峰，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时候，一切万物是属于神的时候，我们都不例外。我们本身人的生命是神所创造，我们那个属灵的救赎都是神的创造，我们是完完全全由里到外是属于神。这个就是神那个王的身份。神这个的王，因为他拥有天地万物，他拥有他的子民，他拥有我们。而诗人当他讲到神这个王的身份的时候，他用一个很诗意的图画去形容，究竟一个人是属于神的时候，当神对他有拥有主权的时候，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？我们会想到一幅可能是神高高在上啊，很有权柄啊，去命令人去做事这样。不是，却是呢这些诗人强调，当我们是神的子民的同时，诗人强调说我们是他草场的羊。神的这个王权的彰显，他不是用他的命令，用他的权柄去高压他 所管辖 的人，他是用一个牧者的身份去带领这班的人，一个很可以说是很温柔的一个形象。所以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，我们是神草场的羊。神是那个君王，同时是那个牧者，他有主权，但他同时充满着慈爱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牧羊人去带领一群羊的时候，所代表的那个形象是怎样，而羊是一个怎样的动物呢？如果你认识羊的时候，你知道羊很可爱，但你如果是一个从一个生物角度 去研究的时候，羊有什么条件可以让它在野外去生存下来呢？羊有没有很利的牙？羊吃草的牙呢，不是怎么来得去哪里？羊有没有很锋利的爪？羊有没有 很坚硬 的皮去保护自己？羊又不懂得走 走得又不快，又不懂得找地方躲。羊本身它那个的即是它的生理结构，它没有什么在野外可以让它生存下来的条件。不过羊有一样很特别的长处， 就是羊能够分辨出牧羊人的声音，这样是让羊能够在野外生存的最重要的条件。有一次有两个游客去一个农庄去参观，当他去到这个农庄参观的时候，见到一个羊栏，同时呢当时是傍晚时分，见到呢牧羊人呢带着羊群开始回来。这两个游客见到有三个牧羊人带着三群的羊只，就先后从远处回到来，也都将这些羊呢放在同一个羊栏里面。这两个游客就很奇怪，他说为什么牧羊人即是这么懒，或者这样将羊捞乱晒在一个羊栏的里面，咁第二只要带啲羊出去嘅时候，咪要重新分过晒咁样，好即系好麻烦噶咁样。呢两个游客就好好奇，佢好奇啲牧羊人听朝早点样将啲羊再分翻三批咧。于是佢两个就咧一听朝早就好早起身，天蒙光就去到咧嗰个嘅农庄，再睇下究竟啲牧羊人点工作。可能这两个游客对羊很不了解，他们想到很复杂，但事情却是非常之的简单。当这三个牧羊人他们先后来到开工的时候，他们只是可能第一个牧羊人到了，他来到羊的羊栏，将羊栏打开，跟着他叫了一声，那些属于他的羊就很自然地听着那把声音就跟着他走了出去，而那些不属于他的羊就动都不动。如是者第二个牧羊人又来到叫了一声，属于他的羊就跟着他走了出去，第三个牧羊人来到的时候也都叫了一声，因为不叫的话那把羊不懂动的，就也都跟着他走了出去。羊真的没什么厉害，最叻就佢懂得去分辨佢嗰个牧羊人嘅声音，同埋愿意去跟从。好奇怪，整本圣经里边系不断去用羊去比喻属于神嘅百姓，而都不断喺唔同嘅经文里边系强调神系我哋嘅牧者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羊人。当我们去想这个比喻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其实神对他的百姓的要求其实不是很多。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有好的见证，要有很多很出众的表现，要有好的职业，要有金钱，要有一定的地位，或者家庭要怎样怎样。我们将很多这些我们以为 的条件放在神的期望里面，但神的期望不要我们一身刀白白来，神的期望只是一样，就我们好像羊一样那么愿意去听他的声音，咁愿意去听佢嘅说话。对于现代人嚟讲，哇！你话羊咁冇用，乜都唔识，净系识得听嗰把声音，跟住去走。用羊去比喻我哋，人系咪真系咁水皮啊？人系咪真系咁差啊？特别系我哋现代人咧，特别我哋好多都好有学问，有一个专业嘅一技之长，有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学识，我们好像羊咁样乜都唔识，咁冇用。可能有啲人好难接受，神嘅眼中我们是咁卑微嘅，咁即係无能为力嘅。但有时可能呢一点就係我哋现代人最缺乏的，我们缺乏对自己那个的知识的有限的认知。 希臘有個哲學家叫做蘇格拉底，是一個很有名的希臘哲學家，他的哲學的成就讓他在希臘的文化裏面有一定的地位，他也有 很多門生，有柏拉圖，很多都是跟他是他的門生來的。他一生人裏面他的哲學很多的著作，很多的書籍，但他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他的名言是什麼呢？他說我只知道一件事，那就是自己什麼都不知道。一個哲學家去思想研究學問的時候，他到最後他認為自己什麼都不知道。他臨死前他一句說話提醒自己，提醒世人，不要妄自尊大，要認識到自己的無知。这句说话好有，其实想得深一层很有智慧。我们人很多时候去不断去用花功夫去追求学问，我们去花时间花精力去学一些新的知识，但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认定自己有些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呢？他埋葬之后，他的墓碑上面的墓志铭是写着认识你自己。我们做人做了很多年，我们是不是多少是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？用羊去描写你是很贴切呢，还是你认为很过分？不单止西方的哲学家有这样的思想，连我们中国的万世师表孔子都有差不多的说话。当孔子的大弟子颜渊过身的时候，他众弟子和孔子都非常的伤心。有一个弟子叫子路，或者叫贵路，就问他，即是、大师兄死了，那么应该怎样服侍或者怎样去纪念他呢？就问他怎样去侍鬼神。孔子怎么答？孔子说，未能侍人又如何去侍鬼神呢？我们连怎样去人怎样互相相处都未认识得到，我们怎样 去思想关于鬼神的事情呢？咁子路再问佢啦，咁生死呢？咩係生咩係死呢？孔子就话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既然唔知咩係生存嘅意义，生存嘅目的，人點樣会生存，我哋都未可以完全嘅明白嘅时候，我哋又點去思想关于生后嘅事情呢？作做基督徒，可能你已经想到，哇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信耶稣基督就有永生，我们去研读圣经就有明白到生命的意义。是啊，很对啊，基督徒对于生死我们有答案，但是你想深一层，这个答案是你自己想回来的，定是你领受回来的。对于人生的生存，人生很多的这些这样的人生问题，人凭自己的智慧是想不到答案。世界怎样来，人为什么会存在，人生存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活着，生存的意义之后或者今生之后将来是怎样，人凭自己的智慧，我们凭自己学问研究的科学的方法，我们找不到答案。我们基督徒能够有答案，因为是神的话语，神的启示，神的说话将答案给了我们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似不似羊啊？我们不知道答案，我们只是跟随着神的声音，神的声音给答案我们。所以当我越 去思想的时候， 发现到这个比喻，神是牧羊人，我们是羊群，非常的贴切，亦都是一个非常之美的图画。当你特别看过诗篇23篇之后，你觉得哇，这个图画很美丽。同时你会想，哇，原来神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啫，神只要求我听他说话啫嘛。但是我想讲的第三点就是，其实做羊都不容易。神的要求其实不是高，神要求他的百姓，要求我们作为他的门徒，好像羊一样去听他的说话，去认得他的声音，去愿意去跟随神的带领，得享神的导引。但这一样东西是以色列人他们过往一直都不合格的一样事情。因为当你看第七节的美句的时候，诗人加了句说话，就将整个诗篇 的气氛扭转。第七节尾，诗人说，唯愿今天，唯愿你们今天去听他的话。诗人 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说，唯愿众百姓今日，我特别将今日下面间住了，今日去听神的说话。即是说，诗人看见这班百姓在今日之前的寻日，在之前的大前日，在大大前日，甚至乎当这个神的以色列国一开始的时候，这班百姓是从来未听过神的说话。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，跟住是冒号，是不是有个一个冒号，表示第八节开始到到尾的时候，就解释为什么这班百姓就一开始从来没有听过神的说话。第八节就讲回历史，讲回以前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神拯救了，经过了十灾之后，法老王心，即是心眼被扭转，他愿意释放这班的人出去，跟着摩西离开埃及地。这班百姓见到神叫红海分开，他们走过干地的去越过红海，也都目睹神将法老军队用红海的水淹没。这班的百姓是清楚经历过、眼见过、认识过神的作为和能力。当他们去到旷野，在那里欢呼庆祝的时候，第十五章，埃及记第十五章，那里众百姓欢呼庆祝，米利暗出来又跳晒舞，咁唱晒歌。当这些欢呼声都未完全平静下来之后，第十六章开始，百姓就埋怨神，又说没有肉食，又说不够水饮。第十七章就是这个讲到的那个地方，这个的米利巴马撒的地方，经文讲到出埋 PowerPoint 呢，他们第十七章去到这个地方叫做利非定的地方，没有水饮，整班百姓找摩西去投诉埋怨摩西，带他们出来去到旷野要渴死，甚至乎用石头要即时将摩西处决，咁滞要将摩西即刻病死。摩西即刻找神，神就叫他用他的杖，这个杖是在没多之前将红海分开的杖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去让百姓饮用。 你想想，跟住个地方就叫做咩？ 马撒意思就是试探，米利巴意思就是争闹，因为没有水而产生争闹，他们试探神。他们试探神是他们怀疑神的同在，因为第七节里面神说他们又即是摩西记载说他们争闹试探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。这班已经认识神的子民亲眼去看过神的作为，这些更加是之前没多久的事情，并且神用云柱火柱在中间去带领他们，竟然因为没有水喝而去怀疑神的同在，不去相信神，要神去做些事情去证明那一刻神还在他们当中。所以这里将试探神定了一个挺好的定义，就是说什么是试探神？当你信心不够，当你怀疑神的时候，你要求神做些事去证明自己的时候。大家要留意这一点，是基督徒我们专有要留意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对于一个未信主的朋友，他 未认识神的时候，他去寻求神，去追求认识他，他祈祷希望神帮助他，这个并不是试探，因为他未相信神，他未认识神，他不知道神是哪个。但这班的百姓经历过神在埃及地的拯救，他们已经认识神，知道神是哪个，经历过神的能力，经历过之后都依然怀疑的话，这件事就是那个神不能够接受，这样就是试探。一只羊它是懂得听牧羊人的声音，它不会怀疑，当它那把声音它认识之后，它认得之后，它就会跟随，它不会怀疑。但是人很多时候我们 被情况所影响， 被当时的情形所支配，我们会怀疑，我们忘记了当初神怎样帮助我们去经历他的拯救。而这件事件就是当埃及人不是 当以色列人他们刚刚离开埃及之后，那一代经历神在埃及地神的拯救，那一代以色列人，而那一代人是第一代以色列人，由那里开始，神这里，即是诗人这里讲回这件事，是最早那代以色列人，由那里开始到跟着的所有以色列人，从来是没有做到神的要求，很单纯的，很无条件的去听神的声音，去听神的说话。最后一句说话，诗篇里面讲到的就是说，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讲到这句说话，就意指就是说，提到那代以色列人，他们去到迦南地之后，见到迦南人那么高大威猛，又怕了，跟住又话要翻埃及地啦，神冇让呢班人去入迦南地，得享神嘅安息。佢哋从翻旷野跟住兜圈40年，当嗰代以色列人全部离开世上之后，下一代嘅以色列人先跟随约书亚入迦南地。你会可能你会奇怪，一篇新年的诗篇为什么完的时候那个的气氛是这么严厉的呢？ 神的怒气，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去进入我的安息。要明白为什么诗篇这样完，我们要明白犹太人的新年整个庆祝的过程。犹太人新年里面七月初一是吹角节，是他们的年初一，但由七月初一开始到七月初十，他们称为一个的时间叫做可畏之日 Days of Awe。 这个可畏之日是在天主神的审判，他们会用这十日的时间在神面前很虔诚地去反省和认罪。在如果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犹太人就会去到哭墙，即是他们旧耶路撒冷城所遗留的城墙，去那里痛哭，去那里忏悔，去那里流泪。一方面是痛哭他们历史里面的伤痕，同时他们去反省自己生命当中很多的伤痛，自己的所做 的得罪神的事情。有个这样的痛哭认罪的时间，经过了这十日的反省之后，第七月初十就是赎罪日，就是祭司代表百姓去到至圣所，之前要洁净自己，斋戒沐浴，第十日去到至圣所的里面为百姓赎罪的日。所以第十日是开心的，因为当他们经过了九日那种痛哭反省之后，第十日祭司为百姓赎罪，他们即是个罪被赦免，会感觉到他们那种释放那个的自由，在那天他们会再次吹角去庆祝那天的来临。这个就是犹太人庆祝新年和我们最不同的地方，他们很强调那种反省和自洁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犹太人这个传统，他们每年都庆祝这样庆祝新年，这个庆祝帮助不了他们去得胜罪的问题。如果这个的庆祝，这个的节期，这个的做法是有效的话，诗人不用说，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当诗人是这样的提醒的时候，他们不断每年都在神面前是这样去忏悔认罪，藉着献一个羔羊的祭，然后去得着那种象征性的自由和释放，跟着出年再来过。于是这一年的重复又重复又重复，但是始终帮助不到他们真正的得着改变，真正的去克服罪的问题。所以最后我想讲的就是，我们要超越犹太人的新年，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一样我们有的东西是他们没有的。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。他们不断重复这些节期的庆祝，他们得不到那种真正的帮助，释放不到他们脱离罪的核制，依然是犯罪，不听神的说话，于是无补。但我们基督徒不同，我们有耶稣的帮助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第四章，希伯来书第三第四章可以说是注释诗篇九十五篇的经文，因为那里有四次是引用翻诗篇九十五篇的说话。譬如希伯来书三章十节，我已经拣了，第十节尾段，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岂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是引用九十五篇第十节的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那里呢，是他们断不可着我的安息，是引用翻诗篇九十五篇第十一节。第五节里面讲到呢，他们断不可着我的安息，再次重复那句说话。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七节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以戒着心，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八节。希伯来书第四章不断引用 诗篇九十五篇的说话，因为他要将读者带回去那个情形，并且他要提供答案。在那处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那个安息，希伯来书读者说，这个安息不是入迦南地的安息，这个安息是神第七日所创造的安息。第三节里面，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，跟着第四节就讲到说神六日创造天地，第七日他就休息。在这次希伯来书作者讲到那种，就是神其实用了七日创造，前六日创造天地和世人，第七日他创造了安息。而这个安息是要在主耶稣的里面才完全成就的。第四章尾，第四章里面最后尾的三节经文，讲到主耶稣是那个大祭司，他升上诸天为我们开条路去到神面前，并且为我们赎罪。他同时是我们那个的那位祭司，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之前没有犯罪。而第六节数字最重要，这个大祭司的工作为我们赎了罪之后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去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。这个王者，这个牧者的君王，他愿意施恩给我们，我们可以不用怕的去到他的面前，为什么？为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。这件事是由他人所无，由他人他们很想得帮助，年年过节，年年献祭，不断地循环，原地踏步。而我们基督徒有主耶稣，我们可以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可以不用怕的去到神面前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问大家，每年过新年都立一些志愿，每年过新年都会重复回同样的庆祝，有帮助吗？每年的新年立愿都是那几样东西，可能做得到的出年再做，做不到的出年更加要再做。当你每次立愿的时候，你做得到是凭什么去做？而那些事情是需要做的，所以年年都要去做，是凭人的力量去做。但是每年立愿有些事情做不到的话，你出年都要再立愿，都要再做，但是不断是做不到又要再做，再重复的时候，每年这样重复，这样再做，我想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人多软弱，有些什么应该要做的我们知道需要去做，但是我们凭人的意志那个的进展有多少，有多少做得到。人其实很软弱，所以摩西九十篇里面，诗篇九十篇里面讲什么？人有七十岁，他还可以活到八十岁，但都是怎样啊？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大家过咁多年新年，应该都睇得透啦，系咪啊？重复呢啲嘅节庆，呢啲嘅嘢有帮助咩？帮助不是来自我新年立愿，凭我的意志，我的血气做了什么决定要去做到底。人的帮助不是来自我们自己，人的帮助是来自耶稣基督。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去脱离罪的控制，由他人那种不断重复犯罪的历史向我们证明人多么软弱，人多么无助。而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超越，因为有耶稣基督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去庆祝新年， 不要忘记去高举耶稣基督。我同心祈祷。亲爱主耶稣基督，多谢你。